他要先讲。
坐着讲还是站着讲？啊？啊？坐着讲可以吗？好。嗯，曹牧师建议主席把这个题目取名叫《天方夜谭》。为什么天方夜谭呢？因为呢，我们在这个世代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周围的人都是一些很走样的爱情版，你看不见正常的，看不见合乎神心意的，所以像我们两个人这种濒临绝种的爱情是属于天方夜谭，所以呢，曹牧师建议要取名为天方夜谭，不过他们还是改了个字，因为现在不是晚上嘛，现在白天，所以他们改名为天方爱谭。那我大一的时候遇见一个基督徒的英文老师，他是从英国来的宣教士巴托生牧师，他教我们英文，也邀请我们去他家吃点心喝咖啡，教我们读英文圣经，所以我就开始读圣经。后来我有机会知道有中文的那种圣经函授学校，所以我就去参加，然后就把整本圣经读完了。后来大二暑假的时候，这个巴牧师又请我同班的同学邀请我去参加北大福北部福音大专福音夏令会，我就在那个夏令会信了耶稣。我觉得主实在从一开始就把一个非常渴慕的心放在我里面，所以我一信耶稣以后，我就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好好的认识耶稣，追求耶稣，所以我一定不能浪费时间了，所以我就不再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也不再参加教会的学校的班级活动，也不再学习呢，尽是在谈一些 Mozart， 我觉得 Mozart 好像跟耶稣不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就不谈了，也不学了，我就专心追求，不只参加教会的聚会，也参加学校团契的聚会，然后每一天就拼命读圣经。后来呢，这个巴牧师就跟我说，跟我们不止跟我们团契的人讲说，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以后，最要紧的是要追求圣灵充满。就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我的目标哈，我一定要追求圣灵充满。所以每天一个小时，我就去学校对面的华严堂祷告，就是要被圣灵充满。那我参加学校的团契的时候，这个学姐她就提到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他说圣经上这个原则，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男女的交友或是婚姻关系上。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是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交往到一个很深的地步，然后变成一个好朋友，或后来甚至变成夫妻，这是不可能的。我记得荣兆师也讲过，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是非基督徒，他说这个基督徒灵性有问题，因为口味不会一样的。所以要追求圣灵充满，有很多问题我需要先对付的。所以我就想到我的交朋友的关系，因为其实在学校追我的人很多，然后我每次都是很礼貌性的，有第一次回应以后就不回应了。可是问题有一个麻烦，很麻烦的男孩子，他是我的小学同学，他从小就喜欢我，我们就同一个学校，就在学校就在我家对面，然后他家也就是在那附近才会读那个小学，然后国中的时候我们是不同学校嘛，那时候男女是分校，高中的时候他是建中，我是北一女，等他考上大学，我们都考上台大，所以又碰在一起了。所以他就会常常跑来我家找我，打电话给我，我就觉得很麻烦啊。而且我一知道这个原则，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我觉得我一定要清楚表明态度，要给他 say goodbye， 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反正写得很斩钉截铁，不留后步。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来找我了，所以这个麻烦就没有了，我就可以专心的追求圣灵充满，所以我终于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当中有人，如果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说不定有一些问题神也要你对付，你需要很清楚的去对付。 好，我专心在团契追求，过了半年他们就选我当台大团契的文书，而那个时候台大团契的主席正是旁边这一位，所以我就变成他的秘书了。那我成为团契核心同工之后呢，他有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主就在他里面跟他说，这个就是主为你预备的，那是一个清楚圣灵的带领，圣灵就是会在人里面说话，所以主就在他里面跟他说，这个人就是主为你预备，可是他都没有跟我讲。那为什么他不讲呢？因为他很属灵。你要知道一个属灵人一定要顺服主的带领，遵行主的旨意，所以你凡事要遵行主的旨意。那什么叫做主的旨意？第一，除了你有这种所谓从圣灵来的或是从主来的主观感动以外，第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这个感动必须合乎圣经，而他这个感动当然合乎圣经，因为我也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很喜欢一个人，可是那个人不是基督徒，我认为这个不合乎圣经，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我觉得非常清楚违背这个原则。所以你要明白主的旨意，第一，除了有主观的感动以外，第二，要合乎圣经，第三，要有环境的印证。啊，什么叫做环境的印证？他觉得我是他的另一半，如果我不觉得的话，那就没有环境的印证了，对不对？好，所以他当然没有行动，他只是放在心上，他要看主进一步的带领。那个时候我们台大团契开同工会的时候，这个主席大人很少开会讨论行政工作，他大部分都在做属灵的交通。那我从他这个属灵的交通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很渴慕，我很想更多知道神的事情，所以呢他讲的话每一句话都会帮助我，这样我是觉得这个人真的很特别，对我而言这个是一个很属灵很爱主很特别也很造就团契的同工，这样对我来讲就是对他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们一直没有什么私下的来往，所以你们说交往时期有没有热恋期？没有。有没有做过最疯狂的事？没有。交往中有遇到什么瓶颈？没有。遇到交往一周年有庆祝吗？我们根本搞不清楚我们哪一天开始交往，所以没什么好庆祝的。你说双方关系中谁是较主动的一方？双方都不主动，看主带领。好，然后呢我们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有一个也是团契的同工，后来我变成文学院的主席，有另外的同工是法学院的主席，他是台大团契的总主席，他以前也做过理学院团契的主席，对不对？你们做过理学院团契的主席？嘿，是。 好，这个法学院的主席是个男生，
校的团契很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有六个学院，每一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团契有聚会，然后还有一些是整个团契的一些事工，这样。
所以这个法学院主席弟兄呢也是他的好朋友，这样。因为我们大四快要毕业了，所以呢他就来跟我说，哎，你可不可以为一件事祷告，就是问主说曹立忠是不是你的另外一半。那当时我们在文宣有一个小我两届的姊妹，我们两个人常常会一起祷告，算是我的祷告同伴。所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哎，我们今天去那个学校对面台大那个对面的淮安堂祷告一件事，可是我先不告诉你一件是什么事啊，我们就是先去祷告好不好？他说好啊，我们就去祷告。我们祷告了一会儿之后，他说奇怪，今天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戒指，我心里想说哦，结婚戒指，那很可能他就是主为我预备的咯。所以我就去请教我们的巴福岛巴特森牧师，把这整个经过跟他讲了一遍。这个巴牧师就这样教导，他说这个看见异象只能算是一种印证，不能成为神的带领的主要因素。他说这个异象异梦这一类的东西只能算是一种印证， 你们印证的印打错了，印证的印是印章的印，不是应该的应。那他说这个像异象异梦这类的东西只能算是一种印证，不能成为上帝的带领的主导因素。好，他说你要寻求你的另外一半需要祷告三件事。第一，你们的呼召是不是一样，你们的呼召是不是一样。第二，你们的追求的方向是不是一致，追求的方向是不是一致。第三，你们的合场也不一样。那我知道我的呼召是神要我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这是我信耶稣不久以后，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学姐提到某某人，他去越南宣教，去越南传道，忽然我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就是我也就是这种人，我就是一个要全时间侍奉的人。所以我有全时间的呼召，他也是一信主得救就有这种全时间的呼召，利未人的呼召这样子。那其他两个还不是非常明显，就是我们追求的方向还有我们的合场。所谓的合场就是说你要全时间侍奉，到底你未来是要去什么地方服事，这是合场这样子。所以我就放在心上继续等神的带领。后来我们毕业了嘛，我毕业以后呢，我去锡安堂追求，那个时候很渴慕神。有一次我去南部参加一个查经班，遇到一个姊妹，我就问她说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昼夜24小时与神同在。她跟我说你想明白这方面的真理，你要去锡安堂荣教士那里追求。所以我就开始去锡安堂荣教士那里追求。那那个时候他在当兵，他曾经跟巴牧师去过锡安堂，因为荣教士会请巴牧师去讲道。可是他当兵的时候呢，我去锡安堂追求，我觉得得着很大的帮助，我就把我所得着的帮助领受写信跟他讲，我们会通信的，我就写信告诉他我在锡安堂所得着的。等到他服役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在锡安堂全时间侍奉了，我跟荣教士一起在他的手下受教，也学习侍奉这样子。那么当时曹牧师是非常的渴慕主，其实他里面已经想来锡安堂追求，后来神也在环境上为他开路，对他说话，所以后来他也来锡安堂追求了。所以我心里面知道第二项我们两个人追求的方向一致，我知道锡安堂的追求的方向是很特别的，单单要耶稣自己，其他我们走遍的那些教会团体他们的方向都不是单单要耶稣自己的。所以我们两个人一起在同一个教会追求，那你知道你在同一个教会追求当然会有机会碰面嘛，我们那个沟子口锡安堂是在一条巷子里面，所以在巷口当时开了一家小吃店，所以偶尔碰面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会在那里一起吃饭，大多数都是刚好碰到的，所以就在那个小吃店一起吃饭。有一天呢，荣教师就来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未来是要去哪里服事。那因为在那之前我已经觉得好像沟子口锡安堂不是我长久服事之地，所以有一次我就在祷告的里面很认真问主说，主耶稣你到底要我去哪里服事。忽然里面很清楚一个地名出现，罗东，所以我知道我服事的地方应该是罗东。好，所以刚好荣教士来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未来是要去罗东、去新竹、去台中，或是去高雄，或是哪里服事。我说荣教士我知道是罗东，主已经告诉我了。然后再过不久，荣教师就很高兴来跟我说，你知道吗，有个从罗东来的姊妹，她提到说她在罗东刚好有一个老师的宿舍，是她先生是个老师，那她先生已经去世了，而她是师母还是可以继续用那个地方，可是她女儿在台北，所以她要回台北跟她女儿住在一起，所以那个宿舍就空着。她就跟荣教师说，如果你们当中有年轻人要去罗东开荒布道的话，可以让他免费使用这个老师宿舍。所以荣教师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有感动要去罗东，对不对？现在环境上神已经开路了，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印证，所以你就可以去了。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一个人 去个人生又地不熟的地方，罗东我从来没去过，只知道小学课本说罗东是木材集散地，其他一切都不知道。好，我觉得一个人去那里开荒步道哈，实在好像力不能生，最好有一个同工。好，当然我想到同工，我就会想到他。所以有机会，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教会聚会嘛，所以有机会我就问他说，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未来的合场是罗东，那不知道你未来的合场是哪里。后来他祷告祷告祷告，经历过几番曲折，他也决定要去罗东了。所以第三点，合场又吻合了。所以巴莫斯告诉我的这三个要件，呼召追求合场，现在我们两个人都一致了。有一天呢，我们又刚好，我忘了是刚好碰到，还是他特地那一次特地邀我去吃饭，我们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在巷口吃饭的时候，曹牧师就低着头很害羞的说，既然你要去罗东，我也要去罗东，那我们就先结婚再去吧。我说是啊，听起来是蛮合理的，要不然男女授受不亲啊，两个人没有结婚一起去罗东不是很怪吗？所以我们就是为了去罗东而结婚的。好，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到此为止。
大家问了不少问题啊、哦，我们大专团契一共提出了17个问题，青少年团契提出了5个问题。我们的见证讲完了，因为他讲的就是全部的，把我这一遍都讲到了。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看吧。这是问的第一个问题，刚刚已经回答了，不是吗？我们因为没有很明显。很密切的那种交往，那我退伍以后在一个私立的高中教书，那个时候我在沟子口西安长追求荣教师带领的教会，那时候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沟子口西安长，一个是公馆西安长，他们合起来一个礼拜有8-9次的聚会，我多半都参加，除了如果白天上班不能参加以外，是晚上他们一个礼拜有5个晚上都有聚会，我每一个聚会都去。通常我们都是下班了就到教堂去，不是回家了，是到教堂去，然后在那边安静亲近神等候主，然后再去吃个饭回来再参加聚会。也许曾经有几次刻意的邀他一起吃饭吧，我的印象中多半的时候我们就是很自然的会遇到，因为都差不多那个时间去吃饭，我们都会期待聚会前大概半个多小时就要到聚会，所以我们就会量那个时间差不多这个之前去吃饭，所以我们有好几次会在去吃饭的时候遇见，那个蛮频繁的、啊、所以平均一个礼拜有时有一次，偶尔也许会有2次一起吃饭。那刚刚他已经讲了，就是在其中一次吃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已经讲到要去罗东，你们都不太能了解我那时候有多么害羞。我是低着头跟他讲，而且那一次我们吃饭吃的是那种，那个时代我们大概吃一个自助餐可能才20-30块钱吧，就是叫个就是点个3道菜跟饭这样子，一个盘子这样吃的那种自助餐，而且还是 go Dutch， 就是自己付钱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既然要去罗东，是不是应该先结婚？他说是，然后我就求婚成功这样。 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有一些人很看重这种求婚的时候啊、订婚啊、甚至婚礼啊很有情调，可是结婚不久他们就什么茶情调都没有了，就整天吵吵闹闹的这样。可是我们不是啊，我们虽然这些过程都没什么情调，可是结婚以后就很有情调了。哎，除了已经问了这些问题跟我们的回应以外，大家随时想到什么跟我们正在谈的事情有关系的相关的问题，随时举个手就可以再提出来，好不好？好，要不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当初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这个刚刚刘牧师讲过了吧？就是我是在高三的时候被同学带去教会，上了大学以后，带我去教会的人跟我考上同一个大学，住在同一个宿舍，他就继续带我去聚会，我就跟着他去。后来我就信了主，那他除了教会以外，参加学校的团契，所以邀我去，我就跟着他去。我是那种很容易就跟着朋友的人，所以就跟着他去。然后在团契聚会，后来就开始参与服事，担任同工这样。那刘牧师是在大一的时候开始接触，他还没有真的信主以前就把圣经读完一遍，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听啊？你信主如果好几年都还没有把圣经读完一遍啊，加油啊！可是他到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才信了主。他信主以后，你可以了解他本来就很有根基了，圣经都读过一遍了，而且他的老师，他跟他老师的关系也很好，这样，所以听过很多福音的事情。那大概有半年，他就参加团契聚会，他也有他的教会。过了半年，也就是大三的下学期的时候，我们那个辅导就找他来当团契的文书。我觉得那个辅导更早就想要把他拉进团契做同工，只不过他才刚信主就让他做同工，有点说不过去，所以熬了半年赶快把他拉进来做文书。那他做了半年文书以后，他们那应该是在大三下开头的时候要同工交接的，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文学院团契的主席找不到合适的接任的人，所以原来的主席就多做了半年。那个主席跟我们同一届的，那个主席后来毕业以后成为校园团契的当时的总干事，现在是执委会的主席，饶孝吉牧师。如果你参加大灵班这些会知道饶孝吉牧师，他的秘书啊，那个时候是团契的主文学院团契的主席。所以他多做了半年，然后我想那都在我们的辅导的想法里面嘛，他就让这个做了半年的文书就去做团契的主席。那他进来做团契的文书，我才比较直接的认识他，我们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第三题，交往前和交往中有没有辅导的提醒，他们给的建议如何？这个你刚刚讲了一点，可是并没有讲的全背，你要不要多讲一点？
我已经讲过，就是巴牧师提醒我要留意的三件事啊，护照、追求跟合唱。
那个时候，我们身旁无论是教会的牧师、教会有团契、团契的辅导，或者是学校团契的辅导，我觉得他们都有很好的榜样，也很好的教导在这些方面，所以我们也都很顺服。所以我们那时候都很谨守自己，我们不会整天想着要找个人来交往，我们那个时候都不会这样。我说的我们不是指团契里面所有的人啦，因为团契里面还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那学校的辅导里面跟我们最亲近的就是他的大一英文的老师，他是一个英国剑桥 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后来成为一个宣教师到台湾来。我们现在我们的大专短宣前年去年我们有短宣嘛，前年跟大前年的短宣就是参加巴牧师的机构，他后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就离开台湾，因为他们当年的护照都是在中国的，他就想寻在台湾的模式，就去英国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去申请到北大教书，当场就被拒绝了。他们给他看他在台湾十年的记录，说你不是只有教书，你是在传道的、传教的。所以中国的这个情报机构做得很仔细的，所以后来他就去回到他的家乡耶克郡，建立了一个教会，以后以那个教会为根基，建立了一个到中国宣教的一个使命团，我们就是参加他的那个。那这个辅导是我们最靠近的，我还曾经有一年跟他住在一起。他那个时候我做团契主席，他跟我们那些核心的同工说，他其实不是对所有的人，他对我们核心同工说，大一到大三都不要交女朋友，不要交男朋友，大四可以5%。其实我不知道5%什么意思，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你的5%到底什么意思。当然我也不觉得 那是一个绝对的规则，说大一到大三都不能够交男女朋友，因为我觉得在大学的时代其实大致上来说是交男女朋友的蛮好的时机，因为那个时机你除非你是在一个全部男生的学校或全部女生的学校，现在已经很少这种学校了，对不对？以及我们那个时代还比较有一些全男，很少全男生的，全女生的学校，可是现在已经还有吗？连护理学院都有男生的，不是吗？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正常的，尤其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参加无论教会的团契或者学校的团契，特别是学校的团契，你有机会认识跟你在很多方面很接近的人，不是吗？比方有的时候是同一系的，或者是读的方向接近，所以将来你们的工作也很接近，而且在很多层次里面都很接近的，所以我觉得啦，在大学时代交男女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需要受我讲的那个影响，大一到大三都不要交女朋友，我们也觉得一定要这样定规。可是我们那个辅导给我讲这些，给我们讲这些话，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什么帮助呢？就是让我们不知不觉的逐渐的建立某一些观念，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经常在遇见一些不同的境遇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做出优先次序的考量。我们不是无论什么事就是我想要做就去做，而是有时候我们需要考量说，我们这个时期现在遇见的这个事，我应该只做什么选择。那比方啦，读书的时代再怎么说我都觉得好好读书一定是优先的选择，因为那是打根基的时候嘛，对吧？即使你对某一些东西特别有兴趣，有的人对音乐啦，美术啦，有的人对于电脑啦，有的人对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兴趣，有的人对打球啦等等有兴趣，有的人好像只有对手机有兴趣，对动漫有兴趣，有的人对动漫那么有兴趣，甚至想要自己画动漫，将来以这个为生。可是我告诉你，现代的时代你就是真的有一个兴趣甚至专长，你还是要在，我甚至觉得不是高中以前而是大学以前， 一直到大学，你一般人在学的学科，我还是觉得你要下一些功夫。你有没有注意到，比方像 NBA 那些美国职篮的那些明星球员，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很会读书的，你知道吗？现在有许多杰出的音乐家，你以为他只会弹琴啊，只会唱歌啊，他们其他方面也常常都读得很好的。有一些很有名的电影明星，他们都读常春藤大学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你应该这样，不要因为你有一个特别的兴趣，你就把一般学校的功课丢在一边。所以我觉得在大学以前，学校的功课应该是我们这个时期很优先的事情。所以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辅导给我们这个原则，对我没有多少影响，因为我本来那个时候就很自然的，没有觉得我要进入跟人家很密切的交男女朋友这个情况。可是他教导了这个，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刚刚讲的，让我开始有那种，也可以说后来变得习惯，就是有些事情你要判断优先次序，知道我的意思？优先次序的英文谁会讲？顺便考你一下英文，知道这个字吧？ Priority， P-R-I-O-R-I-T-Y， 是不是 Priority？ 下一个题目，如何确定彼此是适合的对象？也就是说，当初交往期有被神感动吗？就是神以何印证告诉你们？刚刚我的妻子讲的主要就是这个内容，所以这个不用回答吧。我想我们都各自有从神来的感动或者带领，不过我们两人是不太一样的啦。我们无论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四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比方我们结婚以后，如果遇见一件事，要知道我们该不该去啊，该不该做啊，像这样我们提出来以后，那我们两个人都会去祷告，会去要知道神怎么带领，对不对？可是我们讲完说要去祷告以后，接下去我们的方向都一样哦，就是要去祷告，要知道神怎么带领。可接下去他做的事跟我做的事是完全两码子事，他就会真就去祷告，我呢就会把这件事情忘掉。我的忘掉不是我忽略了他，而是我需要忘掉，我才容易知道神要怎么带领。所以我讲的忘掉不是那种忘掉，而是说我把它放在心上了。其实我也算是我有祷告了，就是表达说我要知道神怎么样带领，可是我就会把这个丢在一边，我继续做我该做的事。该做的事包括无论哪一方面，家里的事，我个人的事，教会的事，或者我们的追求等等这样。然后再，但是这件事当然放在我心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忽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就让你知道他的心意。所以有的时候他去祷告，然后可能十分钟以后来告诉我说，我觉得主要怎么样，我说呵呵，别找我，我还没开始。我觉得这样很好啊，神本来就是这样把两个很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这不只是让我们生命哦，借着这个知道另外一种性别的人和另外一个人是怎么样不一样，我们可以学习许多生命重要的功课。因为两方面各有它的特质，而且因为这样我们的心可以更宽广。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做传道人嘛，我们学过这个是我们弟兄姊妹的福气，你知道吗？要不然我们就会用我们单方面的特质 来量弟兄姊妹。如果你跟我不一样，我可能就会要把你拉到像我一样，可是那不是对的做法。所以有时候我在帮助人，个别帮助人的时候，我会留意他可能比较像是我的妻子的那种模式的话，我会用那一种模式来教导他，来引导他。其实我觉得这是神把两个人配合在一起很重要的事。我常常说，神造人的时候没有办法把他的所有的属性、他的性情全部放在一个人身上，所以他造了两个性别，然后再把这两个性别放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吵架。你很不一样啊，对不对？很容易刚开始会觉得对方是错的，我是对的。我做牧师那么多年，做婚姻辅导，我发现多半的时候夫妻吵架的焦点常常都在于男女有别，那个所占的比例非常之高。所以我也常常要教导人的时候会提到像这一方面。即使你没有进入婚姻，你还是可以在比方在教会里，在不同的性别的人身上从旁观察，可以学习这些事情。
志远一直在举手，你是要在这个点差这个时候问问题吗？
对，那个我是想要问说，就是圣灵充满的话，要对付的事情有哪些？
我们在谈，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在谈交友与婚姻。你问的圣灵充满的事，要不要另外一个时候问，好不好？
没有，我再跟你讲，私下跟你讲。
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你可以再提出问题，或者是提出跟我们所讲的相反的意见，没有关系。我不会否定你，也不会骂你的。你随时举一下手，你就可以提出了，好吗？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交往的时候有没有热恋期？如果有，你所做过最疯狂的事为何？你们希望知道牧师有没有做过疯狂的事吗？疯狂的定义每个人不一样。你不觉得我们那种交往的样子就很疯狂了吗？我们两个彼此认识的时候差不多刚好20岁，大三下那时候差不多20岁。其实我想，虽然我们刚刚都是在讲，因为大家问的问题是这样，在讲说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或者我们有没有进入交往这个，可是我们都不太触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情上，我们两个人当然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子在弄清楚，现在有一个指令叫我们两个人放在一起，当然不是。我们都是有感情的，尤其年轻人嘛，青春期对异性都是有兴趣的，何况看到心仪的对象。所以我想，他虽然有那些过程，还要人家去告诉他要不要为这个祷告，可是我觉得应该吧，他跟我对他一样，应该我们都喜欢对方。他有没有像我那么喜欢，那么热恋，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我虽然我没有跟他告白，是不是这样说的？好，可是呢，我们很自然心就会常常在对方身上。我不是做团契主席吗？他做团契的同工，开始是文书，后来是文学团契的主席。那他刚刚提到，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开同工会，我们不是有那么多事情讨论，而且我做团契主席以后，我很早就发现开同工会常常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讨论了半天，争辩了半天，最后根本大家不会有一致的结论，最后还是需要有人去独裁一点，去决定要做什么。所以我从一起头我就不想开那种同工会，所以我们常常只留15分钟去开同工会，一样吵嘛，吵15分钟就好，何必吵1个小时。我就每个礼拜五我们定规大家读 一卷新约的书信，比方保罗的书信，大家都可以分享，这样把弟兄姊妹带向，把同工们带向更有追求。事实上我跟一两个核心同工，我们很看重这一件事。我们那一年每一个礼拜五我们都禁食一天，其他同工不知道这一件事了，然后晚上开同工会，而且前面带他们，那时候我还没有去锡安堂，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这样带他们唱完诗歌，也有一起祷告赞美的时间，类似像这样。可是我跟你讲，虽然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属灵的事，可是我在开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都围起来，我们团体很大，所以我二三十个同工，因为我们就有六个学院都有主席副主席吧，那都会来开同工会的。事实上我们不是只有六个团契的聚会，因为医学院，我们学校的医学院一二年级在校本部上课，三四五年级在台大医学院，你知道在台大医学院在什么路啊？那什么路？徐州路吗？是不是？然后六七年级是去医院实习，他们就参加医院团契，所以我们有一个医低团契跟一个医高团契，医学院低年级团契，医学院高年级团契，所以合起来我们有一大堆团契。然后还有一个牧召班专门传福音的，还有一个做公益事业，有一些同工会去一个叫义光团契，会去一个孤儿院，每一个礼拜固定的服事等等，所以我们有一大堆的事工。那我是这个大企业的CEO， 你看我主持一个看起来很属灵又很大的一个同工会，可是我跟你承认，那一年每一次开同工会，开了50次同工会嘛，每一次开同工会，我都需要对付自己一件事，就是心常常会跑到他的身上去，那算不算热恋？问题是那是单方面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告白啊。可是我跟你讲，我讲这个也是要跟大家分享说，我并不是因为害羞或者是很稀奇古怪的古板，所以我没有去跟他交往。虽然觉得有主的带领，而是我觉得主好像要我不要这样做。可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完全明白，但是之后没有多久我就比较明白，就是。我没有完全明白一件事，就是借着这样，我在感情上，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而我发现在那样的年纪，十几岁的孩子，青少年的年纪，学习感情有一个约束，好像那个刹车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妈妈来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那么坏脾气啊，或者那么烦躁啊，不是这样，而是自己会拉住自己。包括像这样，你喜欢对方，可是你没有用行动去满足你这个感情，而是有点把它收起来在心里面，我觉得那是很好的学习，那个会使你一辈子都会更快乐的，因为你可以不受你的感情的奴役辖制，而且我应许你，那个不会使你变成没有感情的人，不会的。你看我像没有感情的人吗？所以我们没有一起交往的时候，热恋的时候，所以好像也没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就是。下一题是什么？交往中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对不起，后面那个大概我们在做 PPT 的时候，出了一点差错。后面那段话是前面的一个题目的题目了哈。这一题很短，就是有没有遇到什么瓶颈？我遇见过，他有没有遇见瓶颈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什么交往，所以大概很难讲这个。但是我还是可以讲到一个瓶颈，就是我一直到毕业我们没有什么交往嘛哈， 就是没有个别的交往了，也就是没有约会了。但是我们其实有很多交往，因为我们都在团契里面，叫做团体交往，其实那是很好的事，有这样的实体是很好的。那男生毕业以后，我很快去当兵。我们那时候要当两年兵，我受训六个月以后分发到部队去。第二年我已经在部队待一年四个月，那时候我们开始有一点点通信，说那个叫做交往也很难讲，因为如果年轻男女通信一两个月再通一封信，算不算在交往？我们差不多就是这样。而且我们谈的，你知道我们刚刚提到谈的都是关于主的事啊，圣经的事啊，像这样。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信的时候，他开头就告诉我说他觉得主要他守独身，这算不算瓶颈？我知道为什么，我忘了是他在信上有写，是后来他告诉我的。就那个时候他在西安党追求，他就很想更好的追求，可是又我没跟他告白嘛，我们都没有进入正式交往，这个就变成悬在半空中，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东西就会缠绕他，让他没办法专心，所以他干脆破釜沉舟告诉我他要守独身。我没有因为这样就很在意，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在部队里面也是全心的想着的是要追求，所以我没有太在意他讲的这些事。退伍以后我们也都没有提到这些事，后来退伍以后不久，我主带领我一样到西安岛去追求，我们有时候会在一起，我们就很正常的这样在一起，从来没有再提他说要守独身的事，然后时候到了我们就结婚了，就这样。第七点啊，好，你要补充。
我讲到三项嘛，就是呼召跟印证还有那个合场，那所以如果说有一项至两项都不符的话，那这样还行不行呢？
不行。
志远，你可能特别需要给你一个清楚的禁令。可以进入第七题了吗？有没有其他同学有什么问题？遇到交往一周年有庆祝吗？如何庆祝？这已经回答过了。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交往一周年。我们这样讲，你觉得我们哪一点算是开始交往？也蛮难说哈。事实上，我们两个人连结婚周年，我们两个人都不太看重什么生日啊、结婚周年啊。有的时候会写张卡片，有时候会送对方礼物，有时候会跟对方一起吃饭。可是我们没有很看重这些事。如果我们都没有做什么，也不会有任何一方怪对方。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这样，这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很看重这个，有的人我们两个人是第八题，双方关系中谁是较主动的那一方？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因为一直都没有什么积极的交往，很难说谁比较主动。我们可是我想，如果就着有的时候我们会做出进一步的举动来使我们进入更密切的交往的那些事，应该都是我先开始的吧。我想这比较正常。我告诉你，就是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女生也一直在讲平权，然后时代看起来很不一样，可是我要告诉你，像这种事吼，有男生主动还是比较好一点。我是要特别对女生讲，你不要看男生那个样子，然后你觉得你主动没有关系，我看男生很讨厌的，应该说很可恶的，就是他们虽然讲话是这样讲，可是如果你是主动的，他们还是会瞧不起你的，知道吗？还有一些男生很邪恶，就是他们会在婚后啊，拿这个来当吵架的时候的筹码，说当初是你先追我的，是真的，我们遇见过很多这样。 包括年轻的一代，所以我还是建议女生不要上这个当。嗯，如果你真的 先喜欢对方，而对方刚好又是那种呆头鹅似的，你可以找一些教会的长辈帮忙吗？嗯，也许由他们去聚间，那个不算你主动啊。嗯，有智慧的长辈有可能会去跟对方问，先不要曝光说是你的意思嘛。而且我讲的长辈不是指的那种你啊，哈，很喜欢跟他在一起聊一些话题的闺蜜，或者是女生有闺蜜，男生叫什么，男生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是吧？最好是在教会里面找那种他们的家庭稳定，也有自己的孩子的，像这样看起来成熟的家庭，来做像这样的事。不过以你们在大学以下的这样的时期来说，以大学生来讲，你们在学校团契啦，在教会啦，大概比较不需要还有一个中间人，可能可以蛮自然的可以交往的吧。嗯，下一题，牧师们以前有很多人追吗？嘿嘿，当时是如何选择？跟我太太说她有很多人追她，对不对？我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人追我。我知道可能有过有人喜欢我，可是我想我那个时候我在做学校团契主席的时候，我是很严肃的。那些女生大概都不敢来动我，所以他们就是喜欢，可能只是敢暗中喜欢。我大四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以前是我的同工的一个姊妹，我后来听我们辅导讲的，不是巴托森牧师，另外一个辅导李秀全牧师，你们听过吧？后来做过华福会的总干事，他的妻子叫林静芝，林姐来跟我们讲的，就是一个那个姊妹喜欢我，后来他才去告诉辅导啊。可是他的一个表现让辅导跟他说：“你这样男生怎么会喜欢你？”你知道他做什么吗？把自己弄得浓妆艳抹的，光这你就知道他喜欢我也没有用，他对我很没有认识，他怎么可能用浓妆艳抹吸引我呢？除了那个以外，我几乎不知道有谁喜欢我，因为我也不太想这些事情。所以我想我们两个人在大学时代都没有闹过绯闻。怎么样，够天方夜谭了吧？交往的时候最喜欢对方哪些特质？刚刚我太太好像有稍微讲一点哦。其实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追求的心智背景各方面都很相像嘛。我们婚前虽然没有多少交往，可是我想我们从起头就喜欢的是对方的整个的气质啦、味道啦、相处的心智啦，还有我们在学业、在聚会追求、在读经祷告、在服事等等各方面，我们都是很认真的人，认真的人都会喜欢另外一个认真的人，对吧？那才会脚踏实地嘛。可是因为有的人会这样跟我讲，所以我自己想一想，有可能吧，有可能还是会喜欢，包括了喜欢对方的长相啊这些吧。但是呢，确实从来没有进过我的脑海，成为我好像比方好像寻找或者挑选我的对象的条件，我从来没有。可是有可能那是很自然的吧，我们很容易就很自然喜欢他的长相，你喜欢的人嘛，对不对？ 如果你自己觉得你长得并不漂亮并不俊帅，你不要那么灰心。我告诉你，这种鉴赏力因人而异，每一个人觉得谁比较漂亮啊，标准不一定一样。不要用韩国那些女星来做标准。我告诉你，很多男生可以说那个很漂亮，他们找太太不一定会找那样的太太，你应该知道。所以你不需要追求那样的东西。总有主为你预备的人吧，我想。我那么多年，其实我从蛮年轻我就已经注意到这个事了。我那么多年了，我归纳分析的结果，我发现会进入婚姻的人，几乎可以说长得不怎么样的人比长得特别漂亮的人进入婚姻的比例还高。然后婚姻比较幸福平顺的又更是这样，是真的，是真的，相信我。不过我顺便要讲，我这样讲不是叫大家变成一些很老古板的样子，我还是很喜欢我们教会的年轻孩子，无论中学生大学生，有的时候穿漂亮一点吧。我不觉得你们要每一时刻每一次出现在大众场合都要穿得那么漂亮很动人亮，你不需要这样啊。我们生命里面总有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所以我要求大家在某些场合里面穿裙子，像对女生，我们没有要求你每一个场合要穿裙子，可是有时候你站在台上服侍或者某一些分饼杯啊这样的时候，因为现在的女孩子都很习惯穿长裤，对不对？有的人活到了15岁从来没穿过裙子，可是我觉得将来你在社会上也一样，你会有不同场合要穿不同的衣服，我觉得有这样学习蛮好的。那所以你应该要有的时候有那种把自己穿起来就是那种让人家会想多看你一眼这样，但是不要用暴露来达成这个目标，我指的不是这样。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穿着会有那样的情况，有的人可能因为他的背景他的家庭或者也有说是他个人的习性，他不一定很知道这样。你可以看看在教会里面也许有一些人，不一定是你同辈的，也许比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你看他们的穿着，有的时候你不是每一次啦，可是有时候可以看他们穿的看起来就很舒服，可以请教他们嘛。有的时候你只看榜样大概就会有一点知道，有的时候可能要请教一下，知道我的意思吗？像你们这样年纪的时候，无论男生女生都是最漂亮最动人的时候，所以不要把自己弄得太老古板了。交往前请问需要问是不是以结婚为前提，你们真的关心这件事啊？如果我说是你们可以接受，美国有一个机构他们很严谨的教导这个事，你知道吗？就是在台湾叫做培基，听过培基吗？培基又叫什么？真善美讲座，富人叫 Bill Gothard。 跟他们有关系，我还看过一个影片很多年前，那个影片里面我还记得那个影片里面那个女孩子叫 Pamela 好像，那影片里面是这样演的，那个 Pamela 的父亲 在 Pamela 出生之后不久妻子就过世了，可他一直终身没有再娶，好好把女孩儿抚养长大。然后他不是很古板的人，他很有见识的人，他也让女儿很自然的长大，但是他教育他的女儿，他女儿也听他的话。其中一件是这样，就是在婚前绝不跟对方亲嘴啊，然后开始约会的时候，他女儿每一次约会都邀他爸爸同行，好恐怖哦。但他爸爸也很不是那种没趣的人，他爸爸有一些就跟他们一起出去，可是有的时候在可以的时候，他常常会离他们有相当一段距离，跟在他们后面，也就是包括了他们谈话他不一定听得见的情况，这样也就让他们还是有独立的空间这样。可是那样做是为了保护这一对年轻人不要受试探这样，但是又尽量让他们还是有觉得是单独在一起的快乐。够老古板了吧，你能接受这个吗？其实我觉得接受这个蛮好的。我对这一点我讲一点话，我觉得如果你先是普通的交往啊，也就是没有单独的约会，那就是说你们如果在一起，你喜欢对方，说不定对方也喜欢你，可是你们先在有别的认识的人在场的时候在一起，我不是说有别的人在场，而是说有别的认识的人在场，因为你单独约会还是旁边有别人，对不对？因为是不认识的人嘛。可是我讲的是有认识的人在场的情况里面，但是因为你们也许彼此喜欢，所以你有可能虽然是跟别人在一起，可是你们有可能比较多一点一起谈话啊等等，多认识对方。我常常觉得这是男女进入正式的交往非常好的一个预备时期，因为你那样你会有更多的机会观察对方，认识异性。因为一旦你们进入正式交往，以现在年轻人来讲，一旦成为正式交往就叫做热恋期，热恋期绝对几乎99%可能100%吧，都会有一个现象叫做眼睛就瞎掉了，是真的啦。也就是有一些你应该看到你就再也看不到了，所以不要那么快进入那样。而能够这样做，我觉得教会是很好的一个环境，或者你在学校有一个学校团契很好的一个这样的环境。那个意思是一旦你们进入单独的约会，也就是彼此都意识到你们是在正式交往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带着一个我有考虑跟对方有一天走进婚姻的考虑会比较好一点。正式交往意思不是你只单方面告白，也是对方也一样是同意这个，也就是你考虑过在那种一般性的交往之后，你考虑过有可能跟对方走进婚姻，你才真正的进入正式交往会好一点。我们前面讲了许多话似乎对中学生还有一点遥远，不过你先知道一点这些事我觉得应该也蛮好的。第十一题刘牧师要说什么吗？第十二题，你们觉得爱情中最可贵的部分是什么？这个你可以讲一点了吧。
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追求主，侍奉主。 我们从一开始认识就是这样，一同追求主、侍奉主，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回答没去哈，戏子没有，你不要弄错了。我太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如果我讲笑话，我所认识的里面最容易立刻很强烈的回应，笑得不可开交的，就是他。他差不多是我认识的人的第一名。我觉得啊，爱情中最可贵的就是当我们爱对方的时候，而且如果我们真的爱对方，对基督徒来讲，我想我们那个意思不是说哦，我喜欢他喜欢的要命，爱对方跟热恋有的时候是完全两码子事，你一定要知道。你如果真的爱对方，你就会想要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那个爱的真谛学习来爱对方，对吧？第一个叫做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以前我听江秀锦牧师讲得很好，他说喜欢对方蛮有感觉，爱是恒久忍耐，很不一样，对不对？哦，所以你充满了感觉那种热恋，那叫喜欢对方。你真的要爱对方，你就要恒久忍耐。那当我们这样的爱对方的时候，我常常觉得那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事实上也是使对方快乐，所以对方也会得造就的很重要的道路。这是爱情最可贵的地方之一。还有，因此当我们之间的爱情是像这样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成为跟我们接触的人的祝福。另外一个，我想讲一个很属灵的内容，可是是正确的，就是这种爱情让我们有机会更多的体会基督跟我们的爱。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把基督爱教会跟夫妻之间说在一起，对不对？那是很重要的事。下一题，婚后你们的爱情有没有变成亲情？夫妇从爱情变成亲情是好的吗？如何维持爱情？这个问了一个很重要的很深奥的题目。我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把一般人跟人的感情大致上可以区分为爱情、亲情跟友情，对吧？我们把亲情其实涵盖了很广泛的，父子之间啊，兄弟之间啊，其他的亲戚之间呢、啊，其实父子跟祖父母跟孙子的感情就不太一样。那可是我们假设都统称为亲情，那夫妻身为姻亲嘛，当然也有亲情在里面。亲情、爱情、友情，我觉得都是神把他的属性分享给我们，让我们认识神的感情是怎么回事。神常常造人，常常是这样，其实他是整个是一个完满的，但是他把它分开来给了我们在地上不同的人伦关系，好叫我们经历不同的感情的层次。可是一到神那里，他就包含一切，他借着这些让我们学习这些事，所以才会说将来在天上没有夫妻，对不对？对吧？那意思不是说在天上就没有爱情了，我想不是，而是所有那些都归为一，成为完满，这是我相信的。我觉得以我跟我妻子来讲，我们婚后爱对方、帮助对方、彼此照顾、谈心、一起做家事、一起服侍、一起商议生活上的事啦、钱财的事啦、服侍的事等等，当然也包括有的时候有争执啊，吵一吵又和好，所有这些事合起来，我觉得是自然建立两个人紧密的关系。那也叫亲情，对不对？到那里亲情、爱情、友情，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区分。而我觉得那个正是神想要我们进去的情况，跟他更相像。至于怎么维持爱情，这真的是很重要的题目。有人认为，我也常常在婚礼上给人这样讲， 夫妻之间维持对彼此的新鲜感是经营你的婚姻最重要的事之一了。可是你要这样，其实我刚刚讲那些，我跟我的妻子生活就是那样，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事。嗯，也就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事情，一起生活，一起做许多的事。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一起做，可是几乎所有的事都跟一起有关系就是了。但也有许多是真的一起做的。除了这些以外，我想有舍己的心，以让对方快乐为我的快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我常常在婚礼上讲，就是你要逐年调整你的鉴赏力。什么叫调整鉴赏力呢？因为你原来喜欢对方的时候，可能包括了他的容貌、他的身材、他的某一些性情等等，而这些都有可能会改变的。那你们如果参加过我们教会的婚礼，常常会听我尤其对男生讲说，他20岁的时候是你的公主，30岁他还是公主，50岁还是公主，80岁还是公主。你要调整你的鉴赏力，也就是在他每一个年岁不同的容貌身材的变化，你都还是能够喜欢他爱他。我讲的不止爱他，爱他是我们的意志，喜欢是感情的问题，我们还是能够喜欢对方。调整鉴赏力其实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成长，因为神就是要我们能够我们的爱越来越宽广这样。会不会有可能两个人都爱主却没有办法维持婚姻？我想是吧，不过那要看我们怎么定义爱主。如果一个人觉得他很爱主，可是呢他并没有想要愿意舍己，愿意看对方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不觉得那叫做爱主的人。可是如果你能够那样，我想婚姻应该是可以经营得很好，基本上根本不会用到这种字眼说维持得下去吗？因为你不是在维持下去，你本来就是很好的婚姻这样。还有认定神的主权，当你在圣坛上圣坛前证婚的时候说我愿意的时候，就包括了他所有的事。你相信无论他是怎么样，包括有一些让你快要抓狂的事情，都当作我说我愿意的时候接受的事。而神把你们配合在一起，把那些都包括进去，至终对你是祝福。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事，相信这个事的人，婚姻一定会走得很好的。事实上你无论哪一方面都会走得很好，而且会成为快乐的人。这是我们在教会中常常教导的事，不是吗？即使不是在谈婚姻。第16题，为什么选择不要生小孩？非常体贴的加了一个括号说，如果不方便也可以不用回答。我们两个人没有选择不要生小孩，是自然就没有小孩就是。可是我们也很满意就是了，可以蛮专心的服侍。这不是说有小孩的人不容易专心服侍，可是有小孩的人，尤其是师母，以我们传道人来讲，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所谓还小就是从怀孕一直到升大学，有时候要大学毕业，有时候连大学毕业都要烦恼他。然后如果你生了3个小孩，隔2年生，你就还要在家6年，对不对？那如果你生了老二之后又隔了8年，不小心又生了老三，你可能有快30年。但是30年里面，对于一个太太来讲，如果她是像我们一样传道人，我想她的服侍受很多限制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有小孩虽然好像有这些限制，也有很好的地方啊。你要去哪里？哦，你走错方向了，来，有人帮助他。那另外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有小孩，跟有小孩的家庭啊，因为多半的家庭有小孩嘛，跟他们有更多共同的话题，更容易融入他们中间。所以即使在另外一方面来说，也可以扩展更多的服侍的领域。所以各有优缺点，没有什么哪一种比较好的情况。 第十六题，放我们结婚或交往的照片放在最后好不好？第十七题是昨天新加的题目，请问有没有可能两个人从高中或者国中甚至从国小的时候就一直交往，然后就结婚了？我太太就有一个像这样的喜欢他的孩子，对不对？年轻人，不过后来没有成功，就是幸亏没有成功。我想这种青梅竹马的例子一定有，所以才叫青梅竹马，才有这种词儿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告诉你，以现实情况来讲，一个人从小到大会经过很多变化，你知道吗？对吧？你们如果像你们的年纪，大概都看过一个小孩五六岁或者是十岁，然后后来变成十八岁的时候，连容貌各方面可以很多变化，对不对？你以前喜欢他的点他会变化，你知道吧？所以你要从小到大一直都很喜欢最后结婚，我觉得那种情形应该不多，那个在小说里面比较会有。青梅竹马不见得是最理想的结婚的对象，你小时候会喜欢他，不一定长大了还会喜欢他。还有你们如果曾经一直都关系很密切，也有一个麻烦，会对对方缺少新鲜感，不太刺激，所以真的到适婚年龄的时候不会选择他做对象，因为对他不来电，这种情形是非常有可能的。还有如果真有人是这样从小到大一直都这样紧密的交往，我觉得会有一个危险，不是一定会有，可是要小心的，就是 他们可能跟别人的交往就会很少，对吧？所以他会变得不太有朋友，他不太容易有闺蜜或者特别要好的朋友，有时候在人际关系上也会受亏损。好，青梅团契的问题，为什么要谈恋爱？好奇怪的问题。听起来好像他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样子。可是我想问问题的人应该不是这样，我想那是因为你正在青少年，所以人家说青涩时期，所以你也会问一个这个青涩的问题。可是呢，我猜想你问这个问题是很认真的，而且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把它跟下一个问题放在一起讲，都不谈恋爱会怎么样吗？很青少年的口吻哦。不会怎么样啦，不会死啦。来，哦，当然
都不谈恋爱，好的无比，不会失眠，不会饭不思茶不饮，不会情绪起伏。
来，我现在讲一些话给你定义什么叫谈恋爱。看到异性会动心，会有兴趣，会想亲近他，会希望对方也注意到你，会想怎么样取悦对方，这些是多半的人到青春期的时候会有的自然特征。你不一定要诉诸行动，可是你会有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进入这个青春期，每一个人不一定年岁一样，但事实上这差不多是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其中一个定义，而不完全用你开始发育身体上的发育来讲，在心灵上这是其中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定义。而如果你把这些 想望付诸行动，你就是在追寻谈恋爱了。如果你决心不要这样，也就是你决心不要有个异性朋友，不要想要跟一个人进入特别两人之间亲密往来的关系，你只想对更多人都有美好的朋友关系，你知道吗？那意味着你好像想一辈子守独身，做一个快乐的单身贵族，这样可以啊，你要这样可以啊。不过我比较觉得你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做这种决定说我要守独身，我觉得太早了一点，因为你自己也还在成长中，无论在哪一方面，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跟感受都还不成熟，你就决定这个一辈子要持守的事，太早了一点。你可以想这个事，不要那么快跟人家说我才不会结婚嘞。我们过去多年来都遇见过那种说我才不结婚的，都常常比同侪早结婚。可是如果你是想跟一个同性进入更亲密交往的关系，可是我指的不是说像同性恋性关系那样的话，我觉得那也未尝不可。我觉得在青少年期有这样一个，所以叫做闺蜜嘛，哈，对不起，我不知道男生怎么叫，男生就屈从一下也叫闺蜜好了，叫什么？
叫哥们。
哦，叫哥们。男生的哥们范围比较广泛一点。
师道。
啊？
师道。
听不懂叫。
师道。
师道。哥们，好吧。可是我觉得当你们这样的时候，尤其女生啊，要特别留意小心彼此的界限。男生比较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逾越界限，女生比较容易，因为女生她们虽然不是 lesbian， 可是牵手人家不会觉得很怪的。那男生一旦牵手，人家就觉得是 gay 的，不是吗？所以男生本来就比较不容易逾越界限，男生在一起也比较不会动不动就闹情绪吵架，比较女生比较会，女生可以，我常常形容女生可以下午才认识，晚上就可以手牵手一起去买东西，这个对男生来讲匪夷所思，你知道吗？可是女生是有办法的，可是他们也可以很要好，然后忽然就发现他们两个人吵翻了，男生也不太会这样，一般来说。所以女生有的时候在这些交往上留心一下，不要逾越界限。第二题，对方就男女朋友可不可以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不是基督徒怎么办？要分手吗？我太太已经刚刚明确的讲了，对不对？那他讲的是原则，我给你讲一点你可以思考的事情。我觉得这不是只有不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而是同心的问题。你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信仰不同会在一些事上，也许有的时候在很多事上不同心呢？然后你要思想一件事，就是这些不同心你看重吗？如果你不看重这个的话，你觉得没关系的话，那我告诉你什么不要跟不信主的人来往，对你来讲没有多少意义，不是吗？比方啦，如果有一天结婚，礼拜天就交往也会这样，礼拜天你要做礼拜要去聚会，他要跟你一起去郊游，你怎么办？有一天你结婚了，你要十一奉献，他不要，你怎么办？这些就看你看不看重这个事。如果你说那我就随从他吧， OK， 那你就去随从他吧，我就是告诉你不要来往有什么用处，我又不能把你绑起来。其实我告诉你，这不是只有对方是不是基督徒了，就是他是基督徒，你也不见得就会跟他同心，对不对？他不见得跟你同心。所以我的妻子刚刚讲过，你就是结婚的时候不是只是基督徒就都好，不是的，要看是不是同心。第三题，交男女朋友我可以不常来聚会吗？什么题目嘛？ 我刚刚用青少年会跟他父母讲话的语气回应你了。你不会觉得你们父母有时候讲什么东西吗？你不觉得你这个问题也是什么题目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说，啊，因为我们两个人交往啊，要花很多时间，我可以不可以不要洗澡啊？把时间省下来交往，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嘛。你一定会说，当然不洗澡，身上臭臭的，会影响我们交往。OK， 好，你可以想别的事啊。我可不可以不要去补习？花时间，我要把那个时间拿来交往。我可不可以不要每一天都跟家人一起吃晚餐？甚至我都不要跟他们吃晚餐，用那个时间来交往。所以我觉得那个意思是，你生命里面你看重什么事啊？嗯，优先次序的问题。哦，如果你根本不看重聚会，我就是告诉你。你要选择聚会有什么用？你坐在那边，然后就拿着手机继续跟对方 line， 对吧？嗯，我告诉你，人交往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看优先次序。我有一次去西体，跟人家去西体吃饭，旁边坐了一对青年男女，我不知道他们是情侣还是夫妻，至少一定不是兄妹啊。哦，然后他们坐下来以后，除了点菜抬头以外，全部从头到尾，包括吃饭的时候，两个人都低头在滑手机。我是不知道他们来西体吃饭做什么，哎，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也是优先次序，对不对？对他们来讲，现在滑手机是生命中第一要紧的事。所以就看你喽，什么时候选，哎，什么时候适合交男女朋友？高中阶段可以吗？这是特别要紧的问题。你们想听我太太说吗？我猜她一句话就可以回答你了。
我的辅导说大四只可以考虑5%。我想不合适是因为人会随着年龄跟生命的成长，他的看法会改变。如果你高中喜欢一个人，好，你就深深跟他交往，成为男女朋友。等到你到了大学，你就发现有一个比他更吸引你的对象，那你就必须伤害那个高中时代的朋友，对不对？然后你伤害了一个人，然后去跟大学你看上的人交往。问题是你也有可能你出社会以后你又看上一个你的同事，所以你又需要跟大学时代就已经深深交往那个人 say goodbye， 你又要伤害别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很小心的寻求神的旨意，免得伤害别人。所以我觉得高中阶段知道吗，整个各方面还不成熟的时候，我觉得最好是不要。
这个的问题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强调一件事，就是你要看会不会有分心的事。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如果你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学业，那么它如果会影响你的学业，重点就不是你该不该交男女朋友的问题，而是你该不该影响你的学业的问题。另外一个，我的妻子刚刚讲的很实际的，就是青少年期无论在身体在心灵很多东西上面都正在成型，都正在抵定的阶段，会有很多变化的啊！你太快定住在一个人身上其实是很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时期最好是多跟一般性的跟异性相处的时候多观察多思考多看的时候，而教会的团契是很好的机会，不要那么快进入个别的交往。最后一个问题，吃醋是什么感觉？ 因为这青少年真的很有趣耶、欸、问这种问题，这种问题我听起来很像在问说哎、欸，饿是什么感觉。不过我不轻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其实是无论他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可是我觉得里面蕴含的是很重要的事。我定义一下什么叫吃醋。当你喜欢一个人，然后看见他跟别人很麻吉的时候，你们叫麻吉对不对 ？match 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不是滋味的感觉，对不对？对吧？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那就叫吃醋。这不是只有男女朋友才会的，不是只有夫妻才会的，好朋友就会这样，我要分三种事情来讲，就夫妻而言，会吃醋是好事。我觉得那是神安排保护对方的方法之一，这样了解的意思对不对？免得比方他跟别的异性关系过度亲密。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过有一些过度的吃醋，不合理的吃醋，太多疑的吃醋，有时候就会让对方甚至其他家人很难受的。就男女朋友而言，如果关系已经是预备好将来要走进婚姻，那么跟我们刚刚讲的夫妻是类似的。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如果你吃他的醋，只要是合理的吃醋，而对方呢不甩他，继续我行我素，那么你有机会不要跟他做男女朋友。就一般朋友而言，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有更宽广的度量，不要要求你的好朋友只能跟你在一起。可是如果对方并没有表现跟你特别要好的话，那你也不需要自作多情，一定要把对方看成是最要好的朋友就好了嘛，就放手吧，而不要让自己更痛苦。为什么我看他是最要好的朋友，他都不这样看我，他不这样看你就不要这样看他就好了嘛。我们人一辈子能够交到几位，少数几位特别要好的朋友就很够了。也许有一些时期，比方你整个国中时期都没有交到这种朋友没关系，高中有机会。像我自己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最要好的朋友有几位是我的高中同学，比大学同学还要更跟我是更要好的朋友，但是每一个人不太一样了。这样可以吗？我会把我的部分，我有文字档，这是我今天早上写下来的，我会传给大家。我们来看照片，这是我太太18岁的时候，我没看过。什么？我才不去想这种事嘞，自取烦恼。下一张，还是18岁的时候没看过。好，这是我们还没有正式交往的时候，文学院团契。右边最右边这一位就是他的低我们两届的祷告同伴，他现在在美国东岸一个我要好的朋友，一个牧师的太太，他是一个师母。右边第二位叫柯春佳，是台中喜安堂的师母，郑大卫师母柯春佳。第一排右边第四位是我的太太嘛，然后从左边看起，最左边这一位就是他之前的文学院团契主席，做了1年半，然后交给我太太，后来他做饶孝吉牧师的秘书，做了好几年。后排左边第二个也是一个师母，是何清道牧师的太太，他现在是一个浸信会，叫什么浸信会，希望新希望还是什么浸信会，她丈夫特别喜欢赶鬼这件事。 后排第三位，就是头夹在人家中间，她的丈夫是一个美国来的宣教士。好几年前我们去探望病人，发现她的丈夫因为得癌症正在对面的床，后来她丈夫去世了。她丈夫也曾经是华省的老师啊，这位姊妹叫陈玉华，是我们的学姐啊。再过来后排那个叫陈美贵，她是康华礼拜堂的师母，她先生以前现在是牧师，以前是学校园团契的辅导。你看我们这里好多牧师跟师母啊。下一张，这是我们的李学院团契。最左边这是我班上同学，他现在也是牧师了，他很多年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他的旁边这一位谢金生，就是带我到教会去的人，他是台大数学系的。第四位也是我班上同学，右边第二位应该有人认识他吧，台北真理堂的杨林雅牧师，他是台大动物系，所以他是我们一样理学院的。其他有的我已经不太记得他们是谁了，我这个理学院团契主席有一点那个。好，下一张，这就是我们的结婚照。我们那时候拍成这样已经是很先进了，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像大家拍的那个样子。我们两个几乎没有化妆你知道吗，包括新娘子，他有让你擦一点点口红吗？可能有，除此以外几乎没有化妆，对不对？一点点，脸上也可能有一点点。好，再下一张。我那个头发不是假发，我那个时候头发蛮多的。你看时间就知道我们今年已经结婚38年了，再过2年我们就是红宝石婚，对不对？40年是红宝石婚，你们都不知道。银婚是几年知道吗？25年。50年才是金婚。有的人以为40年是银婚，不是的，银婚是25年，40年是红宝石婚。下一张，这是我们刚结婚去罗东，我们都25岁的时候。我们那个房子很旧哈，我在门口那个木牌子是我自己刻的，写神的家，写 His Home。 好，这个是左边这一位是以前我们的同工陈港生牧师，他带着我们要去整修这个房子，因为他学建筑的。这是还没有整修以前房子的荒芜的状况。右边这位就是我说台中喜安堂的师母柯春佳，他也在喜安堂聚会。再来，这是我们开始罗东喜安堂以后一位沟子口的弟兄，他常常在我们礼拜五晚上的聚会下班以后开着车子载几位弟兄姊妹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扶持我们，因为我们没几个人聚会，多几个人就很不一样。开北宜公路，就这样，抱歉我多用了一些时间。好了，结束了。